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首都基辅面临俄军进攻之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欧洲领袖对乌克兰能否加入北约不吭一声，而美国和欧洲仍然对将俄罗斯从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全球银行支付系统 SWIFT 剔除一事犹豫不决，引发外界关注。25号泽伦斯基在演说当中指出，我问欧洲27国领袖乌克兰是否会加入北约，每个人都好害怕，没人回答。我们被迫孤军奋战保卫国家，哪个准备同我们并肩作战？我没看到任何人。 Axios 中东记者拉维德表示，有两名消息人士告诉他，在24号晚的视像电话会议上，泽伦斯基告诉欧盟领导人，这个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活着。而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一直反对俄罗斯对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政策，以及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2008年承认乔治亚共和国的两个地区独立。针对乌克兰危机，25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指出，北约应该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欧盟和其他亲西方机构目前未能采取严正和坚定的立场。时评人蓝述表示，西方各国之所以不愿在乌克兰俄罗斯危机的目前这个关键的时刻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乌克兰而战，不愿意将自己的军队派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作战。由于乌克兰和西方各国之间没有安全条约，这个就是乌克兰和台湾之间最大的不同。台湾和美国有美台关系法，有美国承诺维持台海安全的六项保证，乌克兰没有这些东西。西方各国的政府，他们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法定权限范围之内，他们都没有权利派军队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作战。针对欧美制裁俄罗斯迟迟不用 SWIFT 杀手锏一事，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4号推文警告美国和欧洲政治人物，如果未能够制出这个会对俄罗斯造成最严重损失的制裁手段，手上亦都会沾染乌克兰无辜男女老幼的鲜血。他强烈呼吁将俄罗斯踢出 SWIFT。泽伦斯基亦都在 Twitter 呼吁欧盟对俄提出新一波严厉制裁时明确表示，我们要求切断俄罗斯和 SWIFT 的联系。当日英国防相华礼士表示，英国希望将俄罗斯从 SWIFT 除名，该体系让俄罗斯得以在全球调动资金，收取其天然气及石油出口的利润。如果不是每个国家都希望将俄罗斯赶出去，事情就有困难。英国会继续游说犹豫不决的盟邦采取这一步行动。25号有消息透露，德国在全球谴责的压力之下，财政部长说德国对将俄罗斯从 SWIFT 当中剔除目前持开放态度。蓝述表示，西方各国的首脑到目前还下不到最后决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仍然希望为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目前乌克兰危机留下一些最后的空间。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中共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但是目前如果将俄罗斯从世界经贸的美元结算体系当中开除出去，俄罗斯必将在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上去依赖中国，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愿意这样做。据纽约时报25号援引两名熟悉欧盟制裁草案的外交官的说话报道，欧盟将会冻结普京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的资产，但不会对他们实施旅行禁令，该草案尚未完全公布。25号俄罗斯军队及战车攻入乌克兰首都基辅，距离国会大楼仅约10公里远，但俄方表示愿意同乌方展开谈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推文表示，他希望北约东欧会员国能够提供协助，让俄罗斯坐上谈判桌。俄罗斯表示普京准备派代表团前往白罗斯首都明斯克同乌克兰谈判。据中央社消息， 俄国入侵以嚟发动超过160次飞弹攻击。25号，俄国国防部声称，俄军空降兵主力已经封锁基辅西部，仲歼灭咗200多名乌克兰特种部队人员。俄国冇伤亡，大约有200架俄罗斯直升机参与控制安托诺夫机场嘅行动。但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至少已经有超过1000名军人丧生。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夏姆达萨尼就指出，在乌克兰有25个平民遇难，102人受伤。当日一名乌克兰女教师库里洛茨在战火当中受伤的照片登上很多国际传媒版面。他说，我的家已经没有窗户和门，一扇门甚至飞了出去，整个地板被掀翻，我就是运气好好，一定是有个力量强大的天使守护我，我才能够活下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向普京屈服，为乌克兰竭尽所能，我永远是站在祖国这一边。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葛兰推文表示，在不到48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0名乌克兰难民逃离他们的国家，多数逃往波兰和摩尔多瓦，还有更多人正向边界移动。近日网上一些照片让网友动容，一张是两个乌克兰孩子向赴前线的士兵致敬，可能他们的爸爸亦都将会奔赴战场。还有一张是年轻夫妇或者情侣拥抱告别。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士兵向家人发影片说，我们受到猛烈轰炸，妈妈、爸爸，我爱你。前线乌克兰战士呼吁百姓不要惊慌，胜利属于乌克兰。乌克兰部队指挥官尤里发声明说，今日乌克兰需要每一个人，没有年龄限制。24号，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陷入战火当中，位于黑海的蛇岛亦都被占领，而原本驻守当地的士兵全数罹难。25号，一段相关影片曝光，岛上士兵同喊话的俄罗斯军舰对峙，这个亦都是岛上13名守军的最后身影。当时士兵说，我们将会献出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为了得到自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向所有士兵表达哀悼，泽伦斯基亦都换上军装，拿起枪加入前线。25号，他曾经发布影片，透露美国情报部门警告他有可能遭遇俄罗斯定点斩首，劝他离开。但他说，我不会走，要在乌克兰和人民在一起，我的家人亦都在乌克兰。他通过 Instagram 上传影片，影片当中他和乌克兰总理米加尔等高官向民众表示，我们在基辅，我们正在保卫乌克兰，俄罗斯有没有能力打赢乌克兰呢？时评人蓝瑞认为，俄罗斯有90万军队，乌克兰只有20万，俄罗斯军队装备普遍都比乌克兰要先进要好，所以俄罗斯能够打赢乌克兰这一场仗基本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未来普京想要怎样去控制乌克兰。如果普京将俄罗斯军队长期放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进行长期占领，很可能普京他会将整个俄罗斯拖入一个长期的，在乌克兰和乌克兰游击队一个长期的战争泥潭，可能普京并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江苏发布铁链女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之后，同日，陆媒发布一个铁链女住院的影片，网友发现她仍然被锁在病床上。影片当中，铁链女躺在病床上，董家长子在医院陪护。医生问她，你个仔叫乜嘢？她说，过去莫摆了，意思即是过去的事不提了。而医护人员在大白天一直叫她睡觉。网民表示，看不出她有任何精神分裂的迹象。一位大陆网友在25号发布多张铁链女住院的影片截图，说影片当中发现这个女人一直在度使用左手，一抬起右手发现手上有这个环意，还特意去找了这个环意的功效，右手被固定在床上，怕她拆了医院。我一直觉得董某港成日递水给她好奇怪，因为她有自理能力，水放床头就可以了。这个医护亦都成日挡在那里，看不到他的右手，这样一喐还真是露出个大手额，这样绑住能够走动吗？网友纷纷跟帖留言说，我在医院工作的，这个东西是固定患者，不要乱喐的，将人绑在床上。 原先锁颈仲能够直下腰行两步，依家好啦，连床都落唔到，惊佢走咗讲出真相。铁链女仲系铁链女，哪怕送佢入咗江苏精神病院，亦仲系被铁链锁住嘅女人。下一步要呼吁江苏省尽快释放人质。目前仍然有越嚟越多觉醒嘅中国人走上街头声援铁链女。近日，公安大学教授李梅瑾对铁链女事件非常愤怒，建议取消拐卖妇女罪，以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几个罪名一齐罚，重重处罚人贩子同买主。不料佢因言获罪，微博要被关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卢东燕亦都因为批评封院事件，微博被禁言。与此同时，目前大陆仍然不断有女学生孩童在大白天被人拖走。24号，网友贴出一段影片，显示大陆某幼儿园里面，人贩子当住老师的面将6岁男孩带走。网友说安不安全，到学校门口看看。人贩子在魔鬼政府的纵容下越来越猖狂。这两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传媒不断报新进展。有网友发推文说，封院出了事，没有记者敢去，俄乌开打了，新华社记者勒马赶赴前线，看来封院比前线更危险。而一些小粉红对俄乌开战兴奋不已，公民记者陈秋实说，
你看微博上这些小粉红这个热闹啊，会有很多的乌克兰美女涌进中国吧，本人自愿承接17到30岁的乌克兰女难民，这副嘴脸。就像我说的，什么是现在优秀的粉红后浪青年呢？对锋线一言不发，对乌克兰幸灾乐祸，面对本族女性的苦难不闻不问，面对别国女性的苦难落井下石，这就是他们。
25号，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瑞典滑冰选手冯德波将他在北京冬奥赢得的一个金牌赠送给华裔瑞典籍的中国异议人士桂文海，以抗议中共侵犯人权。自由时报消息，24号冯德波将他在男子滑冰10000公尺项目当中所拿到的金牌交给目前住在英国的桂文海之女 Angela Gray。冯德波说，他无法代表所有冬奥选手，但他同友人不生致力在运动上追求优异表现，而中共却将他们的梦想当成政权合法化的政治武器。他希望中国人权能够改善，以及桂文海能够获释。冯德波在北京冬奥拿下男子5000公尺和10000公尺的双料金牌，亦都是这两项比赛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保持者。他在比赛结束返回瑞典时曾经表示，让好像中国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办奥运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桂文海是因为出售政治禁书而遭北京当局打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之一，被控非法提供外国情报遭判刑10年，目前在中国服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